新说法每一部论书它的整理都不一样。就像有时候像刚才我们讲，有时候在我们北传的论书里面有这个新说，在那个南传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新说，不立这个新说。那么大家也不要想说以为说这些论师是不是没有看到这个新说，然后去质疑这部论，或者是质疑这部论这样子。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说每一个论师都是禅师，他们都是禅师。他们在带禅修的时候呢，检视心所的时候，他会觉得每一个禅师都有自己的一个观点，哪一个心所比较明显会障碍修行的，他就会把它呢点出来。那当时他们没有网络啊，因为在北印度跟在斯里兰卡那差太远了，也不能够互相交流啊。所以呢各自在了解了这个法过后，各自在整理各自在带在教导教授的过程当中呢，所以自然就会每一部论整理出来的那个心所呢都不一样。有一点点不一样在归纳上。那么心所的东西呢，心理我们心理作用的东西呢，你说就单单这个这样子书本里面所列的52心所啦，还是54心所啦，这样就是我们人的所有心所了吗？也不见得啊。他只是把也跟修行跟你生活比较息息相关，会容易影响你去造一些恶业或者是能够激发你的善心的部分呢，他只是把这些主要的心所呢整理出来。那你看，如果说假设你看这个《玉切师地论》的话，600多个心所，那怎么学啊？对不对？所以呢，才会说从这么庞大的一些到处闪烁在各经论里面的这些论师们呢，就从这些这么多的这些庞杂的这些心所里面呢，截取、抽取出、整理出一些跟我们修行、跟我们生活有关系的。那假设如果你们当中哪一些也是论师你觉得哎呀，这样52心所不够要多加一个53，然后你自己呢写你的论，然后你弘扬你的这部论一生就用这样子的论来带领大家然后也很多学众那未来你可能也是一个论师，然后你的那一部著作就是变成论书，后人就在学了所以他的那个形成，你们可以想象得到吗？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不管大乘广五蕴论，或者是白法明门论，或者是南传的这一个是阿毗达摩议论，这个是因为刚好因缘具足，他们还流传下来，所以我们才会学到这几部论的这些心所。但这几部论以外的，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呢？一定会有，绝对不会只是那单单那3、4本、4、5本这样子。这个概念大家明白吗？只是说有没有人去流传下来，有没有人去翻译弘扬。所以我把这个告诉大家，是希望大家呢这个视野要放广一点然后也不要去升起这个无谓的分别心，说这部论你看他讲的心所比较多这部论讲的心所比较少，所以呢就开始呢以我们的分别心说这部论比较殊胜，那部论比较不殊胜。如果你这样子来学论，来学这个心所，来学这个了解这个心所的话，那就有点错了。他不是要你去做比对，不是要你去做分别。你只要想象说，以前假设说在可能印度的某一个地点，印度的某一个方位学广五蕴论，那大家那边呢就是专学广五蕴论，绝对不会学到是阿毗达摩议论或者是白法明门，这样明白吗？那人家在学的时候就是 不是像我们现在在学是种种比对，然后开始呢就分别哪个写殊胜哪个写殊胜，人家不是这样子学的。人家学内部论的时候呢，是配合禅修配合生活去做这些反思。所以今天他听了一个论师或者是一个禅师讲了这个心所的种种这个问题过后，或者是跟他讲了种种关于这些心所的定义过后，学听法的人呢，回去就是在他生活上，在他修行上呢，开始呢去检视这些心所。以前人学论是这样子学的，不是在文字上呢，做功夫的，这是大家要明白。然后还有就是每个时期，刚才是从方位来讲，这个方位弘扬这部论，那个方位弘扬那部论，目的只要帮这个方位的人了解了。修行了解了这个生活，他已经达到他的效果。那有时候是从时期来讲，这个时期有这部论的流传，然后100年后200年后那个时代的时候又另一部论的流传，所以每一个时代的人呢接触到的论就不一样了。但是不是用来比较呢？不是的，他们是用来什么呢？用在修行，用在生活的。所以我才会讲说，如果假设你真的是一个不错的论师你在这个时代里面，你觉得这个时代的人大概什么问题比较严重哪些心所比较容易观察得到，然后呢可以呢从中给予对治，你也可以归纳出你自己的一个心所表，然后就以你自己来命名也可以。所以这个都是在你的自己的修行禅修的经验当中呢，去慢慢去发现，然后呢去做一些整理出来。所以我才因为看到这边说为什么这边有讲信心，然后那边没有讲信心，还是怎么样，这是要给大家有这样子的一个了解了解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谈的就是另一组的善恶心所了谈善恶心所呢，就会比较不像上学期这样子谈一些概念的时候呢比较复杂善恶心所你只要清楚它大概讲些它的体性是怎么样，它业用是怎么样，那你就大概可以呢在生活上在修行上呢去观察了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一组呢也是更是大家熟悉的，你说信心无惭无愧惭愧，这个大家可能有时候没有人详细去讲的时候，你还不容易呢去觉察到它但接下来的这一组呢是我们耳熟能详，然后呢也在生活当中只要一看呢就发现它的，你知道是哪一个吗？我们先讲善的再讲恶的善的就是我们这一组要谈的就是无贪无嗔无痴，那么它的反面恶心所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跟我们非常熟悉的几乎是我们的好朋友的贪嗔痴每个人的身上都有所以你跟他已经是很熟悉了不过我们还是要谈一下。那同样我们在谈无贪无嗔无痴或者是贪嗔痴的时候，也不是那种语言上的那种形容词你这个人真贪或者你这个人真的嗔恨心怎么那么重不是那种形容词的。我们在谈这无贪无嗔无痴或者是谈贪嗔痴的时候，都是站在什么呢？要你回看到你的内心的起心动念。这件事情上我起了贪心，这件事情上我动了嗔心。要从这样子的一个内心去看，而不是呢只是看外表的哇这个人真贪，这个人真的怎么样愚痴，这样不是这样子的，不是当成形容词，而是当成心理作用来看好，我们先看无贪的部分104页所以导师在一开始104页的这个倒数第三行不要错解不要解释错了不要理解错了，以为说没有贪叫做无贪， 不是这样子来理解的，而是怎么样来理解呢？他能对治贪，他有一种力量，一种作用，这个无贪心所一旦升起的话，他有一种力量，一种作用，能够使我们的贪心呢升不起来，他能够压制我们的贪心，所以它是一个心理作用，它是一个心里面的力量来的。如果今天我们培养了无贪的心，它能够把我们的贪，当我们要起贪的时候呢，它能够升起一种力量作用，让我们的这个贪心呢升不起来、哦、能够把我们的这个贪心呢压制下去，这个是无贪这个心所。所以简单的来说就是什么呢、哦、能够对治贪的一种力量，能够对治贪的一种心理的力量、哦、黑体字的部分我们看一下，什么是无贪，云何无贪、哦、贪对治，也就是说能够对治贪的一种力量、哦、它的体性就是什么呢？能够让我们呢，当我们有无贪的心所升起的时候呢，能够让我们呢升起对于这些我们要贪着的东西啊、哦、升起的厌患，然后呢无着，就是不执着不染着为他的体系。所以你自然会厌患这些事情，你自然会不去贪着它。当你有这样子的一个力量升起的时候，其实无贪的心所就升起了。可以有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我们比较熟悉的语词，就是比如说这件事情我们自然会淡薄。为什么你会淡薄？淡薄就是没有软着、哦、甚至可能对就是不会特别耗药，甚至可能也更严重，就、哦、我会厌患它，我会制止它，其实就有无贪的心所升起、哦、你会去远离它。那对什么东西升起厌患无着呢？哦，它一定有一个所缘境的嘛，这所缘境是环扣在什么呢？诸有及有之具，有跟有之具，这个是它的所缘境、哦、我们待会会解释什么是有，什么叫做有之具。那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有情就是人，之具就是法，也就是说对人对法，如果我们会起染着的心的话，不管你染着的是人还是染着的是法，这个法不一定是佛法哦。桌子算不算法？你的房子车子算不算法？只要跟人相对的，人以外的，这一切都是法。包括什么呢？你对你自己的心理的感受算不算法？因为心理的感受不能算成人嘛。你的观点，如果今天我讲观点，观点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观点，对不对？啊，好，这个观点请问归纳在人还是归纳在法呢？法、哦、还有这件事情我有我的做法，做法请问做法是人还是法呢？法。所以这很容易分嘛，对不对？所以所缘境会让我们起染着的所缘境，不外乎人或者是法，所以这边呢就叫做有或者是有之具、哦、一个是站在人的角度来讲，一个是站在法的角度来讲。那我们对这人或者是法或者有或者有之具起染着呢，那我们的贪心就升起了。可是无贪一升起的话，它就能够给予对治，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贪，对人或者对法的这样子的一个贪呢给制止下来，这个就是无贪的力量，就是无贪的心理、哦、所以呢无贪啊，说无贪，说为无贪呢，就是对这个有跟有之际呢无染着、哦、没有染着、哦、为什么会升起这样子的一个无染着厌患， 为什么能够有这样子力量升起呢？因为啊，它不是克制的，不是压制的，它是怎么样呢？遍知生死，足过世故，能够了解哦，深入的了解哦。如果今天我贪着的话，我会怎么样的去轮转？我会怎么样的会去轮回？我会怎么样被它捆绑着，跳脱不出来？就是因为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了解他的种种过世，生死在这边就是流转，能够了解到他的那个流转，或者是他的牵绊，或者是他的这个困扰，所以呢，自然的升起这种厌患的心啊、哦。这个厌患不要把它想成我会讨厌啊、哦，因为如果你说想成很严重的那种讨厌抗拒的话，可能又变成嗔心所啊。哦，他只是说诶，我会远离，我不会去碰他，因为我看到这个事情会让我呢流转，会让我呢轮回生死，所以我自然的淡泊他，没有去追求他，没有去耗耗他。所以这厌患要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理解。他的业用是什么呢？让我们的恶行不起，尤其贪的恶行不生起、哦、所以大略从黑体字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那我们再看长行里面呢有哪些重点，我们可以把它呢画下来，然后呢大家回去呢可以呢自己呢多做复习的。比如说105页第二段的部分，我们谈体性，它的体性，认识它，体性很重要。就是什么呢？因为体性，你了解体性的话，你就能够对这个心理的这个作用，或者是这个心所呢更认识。所以第二段的部分呢，105页的第二段呢是谈体性哦，这个无贪的体性。原文是什么呢？令生厌患无着为性哦，也就是说能够让我们呢升起哦，对生死啊，生死就是流转嘛，刚才讲。能够对让我们对这个流转生死呢起一种深深的厌离心，还有呢过患心。所以呢厌患不是那种讨厌的，而是什么呢？厌离，远离。然后呢看到他的过患，知道说诶，我这样子软着他的话，我会给自己呢带来怎么样的一个过患。比如说不义之财，你去贪，那这个是贪心。但是你看到说这个不义之财的过患，它会给你带来怎么样的一个过患，然后你升起这样子的一个厌离，无贪的心就升起了、哦、自然升起了、哦、你了解到说，从中了解到说、哦、我这样子去追求，这样子去软着，我纵使现在快乐，可是我未来还是要忧患、哦、有一天它散失掉了、哦，我还是会忧患，所以它有种种的过失存在这里头，所以呢，你自然就升起这种厌患的心。能够起这种厌患的心啊，哦、看到然后知道厌就是远离，能够起这种远离的心，看到它的过患，才能够呢不再染着，哦，然后才能够跳脱出这样子的一个流转，生死流转，这个就是无贪的心所。所以佛法讲的生死，讲生死啊，讲了生死什么都好啊，重点呢关键点就在这个贪着，这个爱着啊，我们就是因为爱着，我们的贪爱不断，所以呢才会流转生死。所以长远的或者是远大的了生死的目标啊，当然这个是我们的目标啦，每个人学佛都是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了生死啊，这个都太远了，先暂时对我们来讲可能太远了。所以对于生死流转，先从生活上来看，我常爱讲的一个内容就是什么呢？怎么样看到自己在轮回，怎么看到自己的在流转、哦、就很简单的。如果今天早上你很苦恼，到下午你还是苦恼，到晚上你还是很苦恼、哦、乃至睡觉也睡不好，明天早上一睡醒第一件事又是苦恼，你就从这样子的一个从早上苦恼到第二天早上还在苦恼呢， 你就要从这个部分呢看到什么呢？流转生死。所以不用谈到说我从今生今世到未来才叫做流转生死哦。只要落入时间点，这一刹那到下一刹那，乃至于更久的几个刹那下去，你还是在苦恼的，你就是在流转生死了。所以看到自己在流转生死的时候，看到这样子的这个苦恼一直升起的时候，再深入学佛的人，再深入看一下，你听了这么多法，你再深入看一下，到底我为什么事情在流转生死？我为什么事情在苦恼？刚才已经讲了，不外乎两件事情而已。今天会让你苦恼，只有两件，归纳起来只有两件事，要么你为人苦恼，要么你为法苦恼，对吗？所以你一反省，哎呀，是啊，今天我为了这个人，从早上苦恼到晚上，然后又苦恼到明天。啊，全世界，我这个生命也不是为这个人而活而已啊。可是我们人就是不会这样子去反省，那就傻乎乎呢。哦，一苦恼就从今天苦恼到下个星期，下个星期再苦恼，下个月，下个月再苦恼到明年呢，甚至整辈子都为这个人在苦恼。变成你的生命重心就好像只有这个人而已。很不值得。如果你今天你活在这个世间的使命只是为这一个人而活的话，有一点浪费，是不是？你的生命有一点浪费、哦、所以就反省嘛。哎，我今天我为什么会流转苦恼，就是因为我对这个人起了染着了。那染着永远要记得、哦、不是因为他长得好看你才会染着的哦。有时候是他的做法什么都跟你不合意，所以呢你放不下了，染着就来了。所以不一定是说他长得好，他做事很能干，所以呢你对他起了染着，而是有时候呢是这个人怎么笨手笨脚的，讲了那么多次还听不懂，做事都做得这么糟糕这样子。有些人可能他达不到你的要求，然后你就为了他而起苦恼，请问你对他有没有爱染？所以爱染不一定是说他长得好看，他长得怎么样帅啊，还是怎样我才爱他。今天一个达不到你要求的人，其实你也在爱他，深深的爱他，爱到你非常苦恼。所以你可以理解这种概念吗、哦、所以今天会让你苦恼的，表示说你已经对他起贪爱了。不管他表现好还是表现坏，不管他长相是怎么样，你对他已经起了爱染。有时候我们是为了事情，为了做法，为了观念，而从早上苦恼到下午，下午苦恼到晚上，晚上又苦恼到第二天，这样子，这个是对法。所以你这样子一反省呢，你就知道说，哦，这个就是爱染心在那边。如果说今天我能够再进一步反思他的过患，我为他这样苦恼，我为了这件事情这么苦恼，我给自己换来了什么？你深入再反思反省一下，我自己什么都没得到，只是换来苦恼，吃不好睡不好，甚至全身都可能就乱七八糟的，还有病可能。一这样子反思过后，一点对自己一点利益都没有，只有过患而已。你会不会再升起厌离啊？你慢慢就会升起什么？哎呀，不要再去花，把这个心思全部花在这些事情上，你自然的厌离心就会升起。当你能够升起这个厌离的时候，你就有机会什么呢？升起无贪的心所。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事情，希望大家呢回到你自己的生活上去看，当你一有不开心的心升起的时候，苦恼的心一升起的时候，就看一看我是不是为了什么事情或者为了什么人起了贪。我如果能够设法把无贪的心锁在这个时候慢慢的培育起来的话， 我的苦恼就没了。这个要在生活上慢慢去操作。所以我只是告诉大家，不要把你的生命浪费在不开心的事情上。生命很短哦，没有人知道说下一刹那会发生什么事情。既然不知道下一刹那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还把我们的生命力浪费在不开心的事情上啊，这一个人生真的有一点浪费了。那如果你还说你是一个学佛人的话，那更浪费了。入宝山空手回。所以要开心。好。那么我们这边还有就是我们再看105页倒数第四行，有这个无贪的心所才能够不执着生死。这个是讲到比较究竟的部分的，不执着生死。所以种种的荣华富贵名利无欲等，你自然就会去执着生厌离，生厌患心。所以就谈到这个体性什么呢，无染着为它的体性。那这个部分一讲啊，有时候年轻的人呢，或者是一些父母呢，就会问啊，一个是年轻的人可能会问啊，或者是父母啊，会为他的孩子呢问，师父啊，那年轻的人适不适合学佛啊？年轻的人不是应该要有理想吗？要追求吗？要打拼吗？你一跟他讲这些什么都不要追求，就叫他去厌离生死的话，这样我的孩子会不会这样子就完全没有斗志这样子？那同样的，如果我们对年轻人就开始就讲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法，不要追求，不要懒惰，那么我想他可能也不想会来学佛。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课题，我们要怎么处理呢？当然呢，理想呢还是要有啦。然后要叫你没理想而活嘛，也很难呐。我说实在，任何年轻人都好，不要讲年轻人哦，到了某一个年纪，中年的也是一样。有时候没有理想而活嘛，我觉得很难。所以大家一定都会怎么样呢？抱着怎么样呢？我们这个贪是我们的凡夫有情的那种本性来的，我们都会自然的会去追求的。只是我们在追求的时候，你看哦，年轻的人可能会追求他的理想抱负，即使中年的学佛了，他也还有没有追求的心，有没有贪求的心呢？还是有的呢。你贪求佛法的知识，你贪求禅修的经验，这个都是贪求了呢。你贪求说佛菩萨能够现前，这也是贪求了呢。所以这个贪呢，跟我们刚才讲的那个问题其实不是问题来的。如果说今天年轻人去追求他的理想，因为这个贪心所，无贪心所的课题而影响他来学佛的话，那我跟你讲，同样的，你今天来修行，来学习佛法，这个贪跟无贪呢，也构成你的问题了，一样是构成你的问题。所以怎么样去面对这个课题，而把它不变成是一个问题？如果你的本位，你学佛修行的本位弄清楚的话，年轻人的部分呢就不成问题。这样可理解吗？因为年轻人追求他们的目标，如果你把它看成是这个贪着染着的话，那你学佛追求所有的禅定境界、修行境界，你一样是贪着染着。所以我才讲，你的问题解决的话，年轻人的还是问题吗？就已经不再是问题。所以不要一直看到说，一想就想到哦，他们年轻人有问题，我们学佛的就没问题。错，因为每个人都在贪着。所以怎么来看待这个部分呢？我今天来学佛，我需不需要设定一个目标？自然的，不然你怎么来学啊？ 你就有一个目标嘛，啊，希望自己呢越学越清净，越学内心越平静。当你一设定这样的目标，请问有没有贪着？这个就是贪心啦，这个就是贪着心啦。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呢，你要记得，如果说今天这个贪着心，哦，这个贪着心，它变成一个重心而困扰你，影响了你其他的层面的生活，这个贪着是要对治的。如果它只是一个立了一个目标过后，有你让你有一个目标去往前进的话，它不是构成，哦，影响了你周围的这个生活的，哦，或者是影响了你自己，很严重的影响你自己的话，这样子的一个设定目标呢，我们可以不把它看成是一个贪着，哦，如果要把它看成是贪着的话，那它这个贪着呢是属于善的贪着，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如果你的本位是这样子处理好了过后，年轻人他为他的理想抱负在打拼的时候，当然我们有责任告诉他说，如果说今天你是迷失在这个贪着里面，迷失在你自己的理想抱负里面，那这个是要小心了，或者是这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理想抱负，你为了你的理想抱负会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或者伤害身边朋友的事情，那这个贪着是非常可怕的，这个要小心了。但是如果今天你设了一个目标，然后你照着世间，哦，一般，哦，符合道德的，哦，对的，就是对得起这个什么呢，惭和愧的，而这样子前进的话，我们不能够说他这个贪着这样子的一个处，这样子的一个贪不好还是怎么样，我们不能够这样子来讲，哦，同样的返回看，反过来看自己，你去禅修，你去念佛，你去学法，如果你这里头一定有贪着的啦，不管你贪着的是浅的福报，还是高深的智慧的起悟，还是一些禅修念佛的经验，这里头都牵涉了贪着了，是不是？但是如果今天你迷失在这一些功德上的追求，你迷失在这里头，这个贪着就怎么样，就是你要克制的了。或者是你在自己的这个经验上，禅修的经验，念佛的经验上，一直觉得自己越来越了不起，贪而变成共高我慢，贪而排斥他人，那你要小心了。所以从这边呢，啊，从这边看，哦，要就可以理解说，我们本身每一个人可能都会牵扯到贪，很自然的，因为这个是在世间，哦，凡夫很自然的牵扯到贪。只是说我们在投入在这个部分的时候，自己的部分的时候，自己的本位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迷失在里面，让我们的生活重心全部乱掉，或者是更增长了我们的烦恼心，或者是扩大，哦，伤害到别人，那这一种的贪我们要对治的。那如果说只是一种追求，啊，好药，对法的追求，而让自己越来越谦卑，越来越清净的，那这个没问题。所以贪本身啊，好，贪本身呢，跟嗔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这一边啊，我们后面可能还会看到啊，而是这边大概提一下，就是他的那种问题。贪的问题跟嗔的问题，嗔是肯定要克制的了，嗔是丝毫的嗔都不允许的了。可是贪呢，它有时候是通向善的，有时候是走向恶的，那恶的就是要我们克制的。所以一个学佛人设定自己的目标，你说他是有贪，这个是 确实是有贪，不过他的贪是什么呢？趋向于善法的。所以一个年轻人他有自己的理想、哦、学业上的理想，事业上的理想，只要他没有影响到社会，没有影响到自己，没有影响到家庭，诶，他这样子的一个贪没有问题。从这样子来啊，去平衡这个部分啊。好，我们再继续看净的部分。它的净呢，所缘净是什么？刚才已经讲了，有跟有的之趣啊，有和有之趣啊。那有本身是什么意思呢？在106页的第一段啊，有呢可以从两个层面呢去理解了啊，两个层面去理解，一个就是什么呢？身心自体，有看到这四个字吗？身心自体在106页第四行，身心自体就是有，或者是可以把它看成是什么呢？流转在三界的生死，三有。欲有、色有、无色有，不管是身心之体还是欲有、色有、无色有，都是在谈什么呢？有情众生。身心之体是想到自己了，所以我对我自己的一个染着，这个就是有、哦、这种有叫自体爱。但我们除了对自己会起爱着呢，有时候我们还会对什么呢？欲有、色有、无色有起爱着心、啊、欲有大家可能比较容易理解、啊、一个男生爱着一个女生，那个女生算不算欲有？除非她是色界的众生啊，他才会是色友，或者是无色界的众生，他就是无色友。如果说他爱着一个女生，这个女生啊，确确实实是人的话，那他这个女生就是欲友啊。欲界的友情，这叫欲友。所以我们会对有情众生其染着，这边可以看到的就是自身心自体的，然后还有呢，可能是他有情众生就是欲有、色有、无色有的可能性都在里头。比如说，如果你假设说你很希望说啊、哦，我每天拜的那个天神能够现前啊，这个天神算不算有情众生呢？算有情众生。那请问有这个天神算是欲有、色有还是无色有？一般上天神都是欲界天的啦、哦、色界天的有情众生呢，是他在禅定呢，你也看不到他、哦、所以我们世间民间信仰里面会去拜会去求的哈，绝对没有人去拜什么色界的天，或者是无色界的天神。色界天神、无色界天神，你回想你以前的民间信仰的时候，或者是你身边的人民间信仰，他拜的几乎都是什么呢？欲界的天神。那欲界的天神啊，比如说他求财神啊，啊拜天公啊，拜天公啊。这些都是什么呢？欲界的天神，就欲有。那色有呢，在佛经里面比较可以看得到的，会有色界的天人下来向佛请法的，比如说大梵天，这是色界天的天神。常常有两尊啊天神啊，天界的众生会来向佛请法，或者是向一些有德的圣弟子请法，那么都会记载在阿含经里面。 那么他们显现呢，就是用光的方式，哦，一道光下来，然后呢，那个地方亮，很亮。然后第二天，弟子们就问：“哎，啊，佛啊，我们昨天看到你那边呢，有两前后有两道光出现。第一道光啊，出现过后，第二道的光更强啊，出现，这在阿含经里面啊。包括舍利佛也是一样，舍利佛也有天神呢，会啊到他那边呢去请法。所以弟子们就很奇怪，为什么有两道光到你那边？然后。”后面那一道光都会胜过前面一道光，那佛都会讲说，第一道光你看到的第一道光呢，是第四天，它是欲界的天神，第四天，然后呢，第二道光呢是大梵天，梵天，那梵天就是色界的天神啊，色界的友情，所以呢，就会有所谓的欲友跟色友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无色有它就没有具体形象了。哦，所以我们只是在经中会看到的，比较会常看到的就是欲界的天神跟色界的天神。然后色界的天神一般上都是大梵天的主代表。哦，所以我们人呢就会对这样子的一个，哦，人，哦，对有情众生呢起染着，这是第一种境界。另外一种境界呢，就是知具，我们会对知具起染着贪着。知具是什么呢？能够滋养我们的东西就叫做知具，滋养滋生我们。我们需要什么来滋养我们？一般都是说为什么呢？衣食住药，或者说衣食住行，但是衣食住要比较切实一点的哈。我们需要衣服啊，衣穿着，住的地方啊，食物，还有呢药物的调理，而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呢，或者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延续。所以呢，从自体以外的这一些衣食住药的种种。就是知具，比如说衣食住行的话，行就是现在我们所开的车啊，哦，我们用的交通工具啊，这个就是知具。这些东西呢，这些境呢，都很容易呢，让我们呢起贪着，哦，所以当你要反省你自己，今天你为什么而苦恼的时候，哦，苦恼，一个苦恼升起了，来来去去就是这几个可能性，你追求的这几个东西，要么对人，要么对于衣食住药这种种之具，让你呢在那边苦恼，哦，比如说为钱苦恼。它是属于人还是法？法，哦，为你刚新买的车子苦恼，人还是法？法，哦，所以这种种苦恼升起的时候，马上学佛了。今天尤其听了这堂课过后，就要记得贪着心升起了，哦，那继续苦恼对你有什么帮助？你贪着的车坏了，你继续苦恼，对你有什么帮助？如果你苦恼了，它会好起来的话，那你继续苦恼啊，是不是啊？如果说苦恼了能够让整个事情好转的话，那我们鼓励苦恼。但是你一反省下去，苦恼了还是无济于事啊，倒不如设法把自己的这个苦恼给学习，看怎么用什么方法把它放下来，比较实际一点。想一想，接下去我应该做些什么东西。所以当你这样子一想的话，贪着的心一旦放下来，接下来升起的就是什么呢？无贪心所。无贪心所一升起的话，你远离了恶行，你就开始慢慢呢，心能够平静下来，定升起，会也可能会跟着升起， 因为我面对这个困境的时候，我需要的是怎么去处理这个困境，而不是在那边继续苦恼。这个是你学这个认清楚所缘境，认清楚自己的贪心，和认清楚今天所讲的无贪心所的目的。好，那我想今天我们的时间因缘只能够讲到这边。我们下个星期呢会继续再谈这个无贪的部分。好，一分钟给大家做个回向。你把你听法的功德分享给你想分享的友情众生。